听众朋友，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
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8月20号过来的啊，那3个月零几天。
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
工程管理。
伯父，据您现在理解，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他去商场购物，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撞了，撞的就是非常的重，
很重，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我想不中的话，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
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从内心来讲，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脑袋特别大，身上插满管子，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腿上、身上都是伤。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我一看这个，我知道这是我孩子，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
那么当时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医生呢，先给我们说了，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让我们进行选择。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说的，只要他一息尚存，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
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多久？
16天。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正如他妈妈说的，就是面目全非，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
来美国之前，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
没有。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
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他信上帝。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就写了他。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用，因为啥？我也不是信上帝的，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牧师能帮我们吗？从医院看完孩子，我们俩都不行了，已经崩溃了。看孩子那样，就根本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然后他们走之后，我俩就商量，我说咱俩咋办呢？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你看路上，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密西根那个，他是信主的。他就一直在给我讲，他说神能救你，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孩子的详情，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因为我们俩在路上，他怕。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我爱人问我：“你真信吗？你别今天救了你，明天你再不信。”我说：“我告诉你，神要能给我儿子，我说我还不信神，我说我还信啥呀？我说我肯定真信。”他说：“那我也真信。
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斯维尔以后，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我们看完孩子之后，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纳斯维尔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6、7点钟吧，反正很早。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就是不一会儿，张牧师，携他的夫人，然后就到了。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是长老和他的夫人，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什么都没有带，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须的东西。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
这个上帝有，为啥呢？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得信神。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他说的那你要祷告。我说咋祷告？我从来没祷告过，我不会。他就说我就搁纸写，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因为不会祷告。但是呢，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就是孩子流眼泪。流眼泪呢，我就把医生找来，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包括那个教那个李银梅，他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他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我们就把医生找来，医生不承认，医生说这是流汗了，这不是眼泪。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肯定孩子能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就一阵儿就受不了。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四五遍那个救心丸，当心受不了的时候，他说赶紧祷告，一祷告心就平静了。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上帝能管呢，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这个12月6号那天，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做完习题啊，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一开会我就哆嗦。开会就是说，做了。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你看你们选择吧。你说总说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的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他就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一下，三天给我们检查一回，你别天天检查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又说给我开会，开会之前我吃了四遍救心丸，我俩就手拉手啊，就是做那样的就敢吱声啊，就害怕呀。但是那天呢，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他说看，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一是祷告，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孩子特别喜欢地理，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在什么的分布什么的。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我们这就更加留意了。然后又有一天大概是5号吧，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然后给他叫来之后一说，哎，他又动了一下，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到过了几天就是说有一天早晨我们俩去了，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给我拿那个比方，就意思就是这说这个孩子睁眼睛了。
伯母，上帝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您会怎么跟他说？
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首先呢是要相信，这个信非常重要，你得真心的相信。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今天说信神吧，明天说信佛吧，后天说信旁的吧，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你真相信上帝，上帝就能救你，这是我的理解。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
只能靠教友传教，不断的一种 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不渐渐的接受。当然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就是说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并没有拿它当作一本圣经来看。
您走进教堂之后，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做的事情也好，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
我一到教会去，尤其呢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就想啊，上帝一步一步地帮我。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每一步，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我都求上帝。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存在着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要跟天父上帝说话，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然后呢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我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神。
听众朋友，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